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大先知书第九堂，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分享但以理书简介。请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先感谢你，我们求主借着但以理书你向我们说话，启示你的宝贵。主啊，在每一个意象中叫我们摸着你永远的心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但以理是生在约西亚王的年间，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那但是呢，他跟埃及王尼哥作战的时候呢，他死在战场上，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续他做王三个月，然后呢，被埃及王尼哥所废，法老又立了约雅敬为王，所以约雅敬他是埃及王的共臣。但是在约雅敬作王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打败了法老尼哥，而且呢他围困耶路撒冷，那约雅敬就降服于他。虽然尼布甲尼撒王允许约雅敬继续在犹大作王，但是呢他掳去了一般宗室和贵族作为人质，把这些人质带到巴比伦去，这样子呢他认为约雅敬就不会背叛他。那在这些被掳的人质当中呢，有一个年轻人，他叫做但以理。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是变化非常大的一个时期，在那个时代呢，同时的还有耶利米、以西结、哈巴谷，还有俄巴迪亚。耶利米和百姓们他们是留在耶路撒冷，那后来我们知道他也到了埃及。耶利米他一直跟百姓们在一起，那以西结在约雅敬作王的年间呢，以西结也是被掳的，他在被掳的人中，在加巴鲁的河边，那我们看见他是和被掳的百姓在一起的。他是一个祭司，所以他的负担，他特别讲到神的殿。那但以理虽然是被掳到巴比伦去做人质，他没有和这些被掳的人在一起，他是住在皇宫的里面，而且在世界政府里面有工作，他关怀的是那座城，特别是他讲到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开始一起来看一下但以理书，它的书名还有它的作者。那但以理书是以但以理这个名字作为书名的。那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相同，那他们呢都是在被掳其中的先知书，两位都是在被掳之地。那但是呢但以理书它是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他的预言多半呢是指着外邦的，那不像其他的先知书预言是主要是指着以色列的。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主在这里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下面，特别讲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所以主这边讲到但以理所说的，也就是认可但以理他是旧约那么重要的先知，那特别讲到末后的时代，讲到主的再来。那但以理他的名字就是我的神是审判者，或是神是审判者。所以如果我们说我的神，我们可能会盼望说神是帮助我们的，神是医治我们的，那神是怎么样怎么样，他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好处，但是我想自己很难会想象说神他是我的审判者。那在这里特别我们就一同来看见哈，那先知但以理所做的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就是他的神是审判者。犹大所以亡国，他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因为神是审判者。那他所以洁身自好，不肯和别人同流合污， 他所以为神赞助，甚至不顾性命，他和他三个朋友，他们不顾性命的为神赞助，因为神是审判者。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在君王面前所解释的梦和文字，他在这卷书里面所有的记的预言，都证明神是审判者。那这个是第一个小点哈。那第二个小点呢，我们要看见但以理是犹大王室王家的宗室哈，所以他是在贵族当中被掳作人质的。当尼布甲下第一次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在主前605年，他还年幼就被掳到巴比伦。由于他的容貌、学问、聪明都合格，所以在宫中受教育，他是预备好要侍立在王面前的。第三个小点，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三个少年人在巴比伦宫中，他们是洁身自好，不为环境所玷污，他们能够受最好的教育，他们能够吃王的饮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受到了一个待遇，虽然他们是被掳的人。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们不愿意为环境所玷污，那他们呢始终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他们追求神，站在神的这一边。他们虽然忠心于王室，但是他们更是忠心于神，甚至舍去性命都在所不惜。那这是他们所做的见证。第四个点呢，讲到在圣经所保存的传记中，但以理是看到是最没有可指责的一位。那圣经特别说到他是大蒙眷爱的人，很特别，他一生有很多的神迹，大如以利沙，那他遭遇之奇有如约瑟，他辅政之长有如以赛亚，他意象的清晰有如使徒约翰，他学问的渊博有如保罗，他为人的谦和有如摩西。所以这些呢，都是在但以理身上他的一些特点。他一生的年日很长。第五个点哈，讲到从尼布甲尼撒年间开始，一直到古列年间为止，按时间推算呢，他和耶利米、以西结、回国的约书亚、以斯拉、所罗巴伯、尼西米等，是在大概是同一段的时间。相传他年纪老迈，死在苏珊城中。那这本书所包括的时间总共大概有73年，是从主前607年到主前534年为止，所以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好，那这边我们就介绍完了但以理书它的作者哈，一些书的大概的重点。那在要节方面，2章21和22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直到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第4章第17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那这是但以理书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字， 一句话。那在第一个段落我们看见17节特别讲到神是那位掌权者。那25节呢，4章25节说到，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和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且要经过7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所以这一段呢也是讲到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但他特别讲到神是审判者。所以前面说神是掌权者，然后这一节呢讲到神是审判者，那这两方面是讲到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在外邦之中他掌权他审判。第十二章第九节和第十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所以主特别告诉我们说，读这经上的人要会意，所以要特别的留意。那这卷书呢所写的，我们知道这些预言你配合上在圣经里面像启示录，那很多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所以读这卷书我们要看见需要会意。好，这个是第二个我们看见要节，就讲到它关键那最重要的几节经节。第三个我们看见它的信息，它主要的信息是至高的神是掌权者也是审判者。就我们刚刚从四章十七节讲到神是掌权者，二十五节说到神是审判者，所以这两节就是讲到这卷书的它的主要的信息。这与尼木甲尼撒的见证并但以理名字的含义相符。好，那我们第四个段落呢看一下它的分段。根据这本书我们看见它的内容大概可以分两个大段，那前面一半呢是历史的部分，第一章到第六章，然后后面一部分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意象的部分。所以这卷书分成两个，一个是历史的部分，一个是意象的部分。那这一卷书在这边我们看见哈，第一章到第四章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统治时间呢所发生的事情，那第五章是在伯沙撒王的年间，第六章是在大利乌王的年间，七到八章是在伯沙撒王的年间，第九章是在大利乌王的年间，十到十二章是在古列王的年间。所以我们在但以理书里面呢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年代的次序。好，首先我们看见历史的部分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它第一章是一个序言，它介绍但以理，那第二章是全书的一个关键，尼布甲尼撒梦见的像是关于外邦预言，整个这个像所预表的是整个对于外邦预言的一个基础。那第三章说到尼布甲尼撒的骄傲，他看见了异梦之后，他巴不得那个像都是金的，使他的国度能够长久，不是只是头是金的，那他盼望他也渴望整个像都是金的，所以他造了一个金像代替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他命令人拜他。在我们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十三章你看见末世敌基督命令人拜兽和兽的像，这是很相似的。好，第四章说到尼布甲尼撒他因着骄傲受神的惩戒，那到了这个时候呢被神惩戒之后他是一个神的仆人，对神才有真正一个清楚的认识。第五章说到伯沙撒因为亵渎而受神的惩罚，从此外邦人统治权由巴比伦转移到马代波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巴比伦现在转到了马代 波斯来统治。那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个图，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然后到希腊，到罗马。那所以这边其实也就是这个像所告诉我们的。第六章是说到但以理，他拜神不拜人，他被丢到狮子洞中，他仍然蒙神的保守，因此神的名字大得荣耀，在外邦人中他得到大的赞美。好，那这些详细的内容我们是在下一堂课会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好，那今天我们是一个简介，我们再把这个主要的几个章它的分段，然后它大概的内容，弟兄姐妹能够先能够认识。好，尼布甲尼撒看见的这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呢，关乎整个外邦人的历史。我们从这个图一起来看一下尼布甲尼撒他所看见的那个异象，然后但以理把它解释出来。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第一个，它是金头，金头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王在当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那在主前606年首次他攻打耶路撒冷城，在主前586年焚毁圣殿，然后呢到了主前538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古列就是马代波斯哈，那大利乌，然后他等于是说废了灭了巴比伦这个国家。在主前536年是古列元年，那他出令归回，就是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能够归回。在当中15年，那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呢后来又停工了15年，后来又在复工，那复工大概在主前520年，到了主前516年呢，整个圣殿建造完成，那这是一个归回的殿。然后在我们看见大利乌啊，是薛西一世，亚达薛西等等哈，在被掳之地呢，苏珊城那边有以斯帖记的事情。然后在主前459年，以斯拉归回，所以他们不单重建圣殿，还要重建圣名。然后呢，在主前446年，尼西米归回，他开始要重建城墙，重建圣城。那整个我们看见马代波斯是在主前330年，他是亡于希腊。所以整个在这个像的里面呢，金头就是巴比伦，然后接下来是银币，银的挡币就是马代波斯。好，等到希腊兴起来了，亚历山大一个预表呢就是公山羊。然后呢，亚历山大他是在主前330年到主前323年，我们看见到那个时候整个同父所代表的就是希腊，希腊这个帝国。那后来他死了以后，有四个角就分在那里掌权。好，那我们看见北方的王是叙利亚，南方的王是埃及，然后还有小角，那每一个都有他的预表的意义。好，然后在下面是铁腿，那铁腿所预表的呢就是罗马，就是罗马。所以在主前64年庞贝灭了希腊，然后在主后30年耶稣钉十字架，然后我们知道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来废了圣殿，然后后来罗马帝国呢分成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在主后476年西罗马帝国亡国，然后在主后 1453年东罗马帝国王国，那这些都是历史哈。那它下面还有半铁半泥，它的脚是半铁半泥的，那掺杂的是讲到一个在末后的时代，可能有人有不同的解释啊，有人讲到是复兴的罗马，特别是敌基督的势力从哪里出来。那这个是他所看见的这个意象，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见他所有的解释。那一章到第六章，他主要的是讲到历史的部分，那虽然也有尼布甲尼撒他所看见的那这个像，梦见的这个像。在第七章到第十二章是意象的部分，那但以理书中的预言是启示性的，因为他给我们一连串超然的意象，那这些意象呢需要来解释，也需要圣灵的开启。那感谢主，今天我们从圣经不同的书卷，从撒迦利亚，从启示录，有很多你能够一起来对照，因为神的心意是只有一个，最后所完成的事情。所以他们也许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因为他们所看见的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情。那从启示，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真的来认识。那第七章呢，说到但以理他自己第一次所看见一连串的异象，四个大兽，讲到有十角，有小角，亘古常在者人子，那所看见的异象，还有天使的解释，这是第七章。那第八章呢，先知第二次所见，那这异象都是一连串的，那包括公绵羊、公山羊、大角、四个非常的角、小角这些异象。那这一章呢，重述第二、第三帝国，也就是马代波斯还有希腊。那第九章说到先知怀念故国，为他祷告认罪，求神赦免赐恩，他得到第三次的异象啊，这个异象讲到一直要到最后了哈，讲到七十个七的异象，七十个七。第十到十二章是讲到先知第四次所见一连串的异象，那特别指出末世要出现的敌基督，所以在我们认识末世是还有敌基督要出现。我们从这个七十个七，在这里有一张图号，然后呢在圣经当中有讲到不同的说法，然后呢在不同的地方所提到的，那应该都是指着敌基督。所以但以理书讲到设立那行毁坏可证的，是说到敌基督。在马可福音讲到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指着敌基督。在启示录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应该也是指着敌基督。那在帖撒罗尼迦也后书有讲到那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并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那所以这些呢应该都是指的敌基督。那我们看见七十个七又分成六十九个七，还有最后一个七号。那在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五节讲到，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在24节呢，他是讲到为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七，所以这70个七他在这边先看见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受膏君的时候， 那这段时间呢，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六十二加七就是六十九个七，那总共七十个七，这边讲到六十九个七，所以还有最后的一个七号，所以他这段是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一直到有受膏君，受膏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的降生来到地上，然后在这边呢，就开始了教会的时代。所以前面的69个七就先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啊，从主降生受膏君来了以后呢，一直是教会的时代。好，那这一段时间多长我们不知道，那因为呢整个教会的时代必须到了有一个时候，我们说那最后的那一个期会要开始。在主后70年，提多呢把耶路撒冷和圣殿毁了。那到这个最后的这一个期开始的时候呢，敌基督和犹太人他们立约，他们重建圣殿，他们恢复献祭。好，所以我们今天你说在耶路撒冷是没有圣殿的，因为主后70年的时候，提多将军呢已经把圣城把圣殿摧毁了，好，那他们就一直没有办法能够再重建。好，那在这个呢我们就看见了什么时候圣殿要被重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好，所以今天世界上无论是犹太人是基督徒，那都很关注这一件事情。那在这边我们看见是敌基督跟犹太人他们先是立约，然后呢到了一期之半，这一期就是七年，一期之半呢三年半的时候，那个时候敌基督他又毁约，好，然后祭祀与贡献要停止，他在圣殿里面设立偶像。那在这很多其实我们都是一起从启示录能够一起来看，好，那一直到最后一载两载半载，那后三年半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大的灾难。那一期之半的时候其实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教会在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在启示录讲到他们揭开七印，那第七印里面呢有七个号，第七号里面有七碗之灾，七号灾七碗之灾，然后呢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是教会被提的时候，那到了七碗之灾降在地上，那我们看见等到后三年半结束，我们的主他从空中，他从宝座降到空中迎接圣徒，然后呢从空中他降到地上，那基督的降临，敌基督被扔下到火湖里面。好，那这些是在但以理书里面呢他所讲到的这个意象，讲到七十个七，那又分作六十九个七，还有最后的一个期，最后的七年，那最后的一期呢又分作了一期之半，前三年半还有后三年半。好，我们先大概就先分享到这里哈，详细的下一堂课会再和大家做一些的分享。那第五个大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一些的特点。但以理书呢它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的，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七章二十八节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亚兰文呢也就是加勒底的语言，其余的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好，虽然这卷书它有两种不同的文字，好，但是呢它确实有一个整体性的很明显，那我们知道这就是但以理他写的这卷书。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们被 掳到巴比伦去，那他们是做人质的。那巴比伦第一个要求就把这四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他们本来都有名字是属神的名字，那结果他们都把它改了哈。本来四个人的名字都带着神的，现在一改了以后呢，都变成带着偶像的名字。那他们在巴比伦，在被掳之地没有什么办法的，所以他们名字被改了，但是他们的心呢，向着神却是没有改变的。那但以理他的意思是神是审判者，改成什么巴比伦的名字呢？伯提沙撒，是守父神比勒所宠爱的，比勒也就跟巴利是同一个名字哈。那哈拿尼亚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仁慈的，那把它改成萨德拉，日神所光照的。米沙利是说到谁能像神，把它改成米萨，谁能像女神沙克。亚沙利亚，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把它改成亚波尼哥，火神尼哥的宗仆。就我们看见这些偶像的名字虽然强加在他们身上，但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是不改变的。那这是巴比伦第一个要求。巴比伦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派定他们的饮食。你想想看，被掳的这些奴仆能够享受王的饮食，那这是千载难逢的宠遇哈。所以一般人非常难拒绝，你能够在王宫里面，而且你能够吃王的饮食，你如果不吃的话，好像是不识抬举啊，好像拒绝这么大的一个恩惠啊。那可是呢，王的饮食很多时候是不洁净的，很多时候是祭过偶像的。所以我们看见但以理对王当时候的这一个要求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在神面前迫切祷告，他们立志先自洁，从污秽中分别出来。所以他们祷告，他们自洁分别，然后呢他们祈求神赐福给他们，完成他们的心愿，那使他在太监长面前能够蒙恩。他的三个，他和他三个朋友，他们虽然不用王膳，那他们只吃素菜喝白水，是他们十天，但是他们没有饥饿瘦饥瘦，所以呢整个来讲，我们看见神也保守他们，所以他们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试探也好，一个要求也好，他们能够分别出来。那我们在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的信心。但以理的信心，尼布甲尼撒王忘了他所做的梦，那但以理对护卫长亚略说，他能够将这个梦的讲解告诉王。但是呢，讲完了之后，他是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呢？他和他的三个朋友一起在密室中祷告，所以他讲的时候，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宣告，他能够把这个梦的讲解告诉王。然后他们祷告，所以第一步跨出去，很多时候那一步踏出去的时候是信心的一步，你还没有答案，然后你里面先在信心的里面相信神，所以他跨出这一步。然后他们祷告，求神将这个奥秘指示他们，所以神果然在夜间异象中指示但以理，于是但以理为王解梦。我们说这是他们信心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二章第十四到第十九节。那么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他看见了这一个像，在他做梦的时候看见，他虽然忘了，后来但以理告诉他。那我们知道他有金头，他有银臂，然后铜腹铁腿，那这个都代表不同的朝代。他希望这整个都是金的，他造了一个金像， 他要全国的人呢下令都要拜他。那但以理三个朋友他们宁死不拜，他们对王所说的话充满了信心，好，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下面他们一个信心的宣告，即或不然，那这是一个真的信心，好，所以即或不然并不是说他们不相信神，他们相信神没有难成的事，神能够救他们，但是今天神有他的主权，你真的信心不是照着你的意思来命令神做这个做那个，你真的信心能够尊主伟大，即或不然我们也不拜你所立的这个金像。后来我们都知道他们被丢到火窑的里面，神子在火窑中与他们一同游行，烈火不能伤害他们，那所以他们从火窑中出来，但他却没有火窑的味道。那在这整个的见证，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但以理在隐藏也是为他们的祷告。然后第三个，我们看见伯沙撒王欢宴，一千大臣的在那里聚集，好，看见神的指头在宫墙上写字，就非常的害怕。那巴比伦一切的哲士呢，都不能读出墙上的文字。太后告诉伯沙撒王，但以理一定可以阅读。但以理果然把这个解释能够讲出来，好，这也是一个他信心的表现。那但以理在马代人大力乌王朝中继续执政，但是他被人诬告，王好像被人家这个框住了他的话，所以他必须把但以理呢就丢在狮子的坑里面。因为但以理他素常一样，他面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向着神来祷告，然后呢他被丢在狮子的坑中，但以理他毫不惧怕，神差派天使堵住了封闭了狮子的口，所以这些狮子没有办法伤害但以理。他向着神，他宁可你只知道这么残忍的一个命令，不合理的一个命令，但是他顺从神，他不顺从人，所以他为主站住，这是他信心的表现。那但以理呢，从耶利米书得知耶路撒冷70年期满，所以他恳切的祷告，求神释放这些选民归回。那后来真的我们看见一次一次选民能够归回，这是但以理的信心的表现。那我们看见但以理的读经，好，刚刚讲到他读到耶利米书，在讲到被掳70年，那他们要归回，好，那但以理在被掳之地，他在朝中，他自己是没有问题的，他做宰相的，他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他读到了耶利米书，讲到被掳70年荒凉的年数，那这70年满了以后呢，神要带他的百姓回来。我们看见但以理读到的时候，他进食，他披麻蒙灰，他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那这个是先知的话，但是需要看见但以理他那样看重神的话语，他相信神的话，那他要祷告，在祷告里面呢能够与神同工，有一种非常敬虔的态度，不是一个轻轻呼呼的态度。所以但以理呢，他不是听见一个奋心的布道，那他很受感动，他就是读到耶利米的话，然后呢他感动到披麻蒙灰，进食认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对神的话的那个看重。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求主真的是把这些榜样激励我们，让我们看重神的话。那这是先知但以理灵性蒙恩非常重要的关键，看重 神的话，他读神的话。那下面我们看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他成功的秘诀就是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注意到他祷告的生活，他看重祷告，他的祷告呢也不忘了神的子民。所以刚刚讲到了，就说解梦同心祷告。主曾说，你们若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就。但以理是在旧约的时代，但他非常认识祷告的重要。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他第一步是找他的同伴，然后他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个人也祷告，但是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在神的话语中有特别的应许，在身体中的祷告。所以他认识祷告，神听了他们祷告，把这奥秘的事呢向但以理显明。那但以理呢，他就称颂天上的神。所以他的谦卑，因为他真的认识神，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来告诉你这个梦的讲解等等，都是祷告神开启他。那信心交托的祷告，刚刚讲到但以理知道王下令30日内不拘任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要扔在狮子的坑里面。那这些呢，很多时候是出于别人的诡计，但是但以理虽然知道，他到自己的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呢是开向耶路撒冷的，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所以这个与素常一样常常激励我们的心。外面的环境会改变，但是我们向着神，他是与素常一样。他知道这些做恶的人，那这些出诡计的人就是要找他的把柄，要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但他仍然与素常一样。他面对被狮子吞吃的威胁，他不止祷告而且感谢，他在王的面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神就为他自己的名，又为他的仆人差遣使者封住了狮子的口。好，第九章讲到他的认罪祷告。当他知道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日呢是70年，他禁食披麻蒙灰，他在那里祷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他的大的祷告。那但以理是无辜的，他是神所大眷爱的，他是那样分别出来的。但是他在九章的祷告呢，他一直讲到我们犯罪，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得罪了神，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你是大仁大义的。所以他是把自己放在百姓地位上连结在一起，是没有办法分开的。所以这个是他认罪的祷告。所以他求主垂听赦免，应你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他没有标榜我是怎么分别的，我是怎么为神赞助的，他和自己把自己和百姓连在一起。他在那里他认识神的公义怜悯慈爱，所以他站在百姓的地位，和他们只在一个生命一个前途，他很容易摸着神的心。那这几个点呢，就是讲到但以理的祷告，他的祷告是他整个属灵生活的一个根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有祷告的生活。那下面一个我们讲到但以理的神。所以我们看见遇到了这些事情，连尼布甲尼撒王，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所以世界上的人 甚至是君王也要稀奇，你们的神，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那所以这就是他为神所做的见证。神被称作但以理的神，因为在但以理的里面呢，神在一个特别的方式中使世界认识他自己是用其他任何方法没有办法认识的。纵使是外邦的君王，一个又一个，他们的承认但以理的神是诸神之神，是活神。但以理的神是那一位能够废王与立王的神，但以理的神是全地的主宰，地上政权在列邦外邦人的手中，可是神呢仍然掌管着一切。所以你想想看，但以理他不过是一个当初是他们被掳做人质的，那这样的一个仆人的地位，君王能够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是万王之王，这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事情。连地上的君王也要承认但以理的神他是统管一切的。神不仅是诸天的主宰，他也是这个地的主宰。那这个是神借着但以理给这个世界所要做的见证。那在下面我们看见这个书的里面，但以理书里面是讲到关于四个大的帝国和以后要兴起的国家。好，所以我们看见那个金头就是讲到巴比伦，所以整个他所有的预言呢，从巴比伦第一次侵略犹大一直到主第二次再来建立国度，那这整段的时间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恩典时代也包括在其中。所以外邦人的日期开始，巴比伦兴起，巴比伦兴起，那耶路撒冷城呢被践踏，在外邦人的日期结束，大巴比伦倾倒。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都有它的预表的意思。那大巴比伦所预表的在启示录讲到倾倒了，倾倒了。那在所有的预表当中呢，我们看见是的，好像预表整个仇敌的权势达到了一个高峰。那神借着审判来胜过仇敌，神借着他的得胜者来胜过仇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然后在整个大巴比伦倾倒，然后圣城新耶路撒冷如同新妇装饰整齐从天而降。所以我们从这些我们就看见哈，整个外邦人的日期，巴比伦兴起，属地的耶路撒冷被践踏，然后等到巴比伦倾倒呢，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是羔羊的妻。所以我们从这些预言里面就看见说，但以理所说的预言是和教会特别有关系的。那讲到敌基督的出现，圣徒遭受的逼迫，主的显现，圣徒的复活，审判，国度等等，那这一些呢都是和教会有密切关系，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但以理书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在读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那叫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求主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是活泼的，是充满了力量的，那叫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是如何的来成就。那最后一期一期之半，最后我们看见整个神的心意它是怎么完成。好，那整个敌基督的被丢在火湖的里面，然后基督他的降临，教会整个的完成。好，我们感谢主。那今天这一堂呢是简介，下一堂课我们会交通但以理书其中的信息，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里。